头来，从头开始。哎，欢迎来到这个笑谈直播间。现在我们在这个米格老师和微笑老师还没来之前呢，我就跟这个机队老师侃侃大山。
哇，你很熟练嘛，老哥？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其实刚其实之前有很多的那个朋友也在一直想我们开这个直播，主要说这个天王山之战嘛，对吧？那其实虽然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啊，但也不一定这场比赛结果就意味着能哪个是冠军了。当然这一场比赛对利物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能让曼城失分，起码说的保守一点，让曼城失分的话，那起码他在这个争夺这个冠军的这个奇迹上面还会他那个几率就变高一点了。因为我们还是很谨慎的，因为说实话曼城还是很难战胜的，特别是在这个曼城的主场。那机队在他们还没来之前我们还是聊一下吧。机队，你觉得曼城在最近的比赛状态你有没有关注？
没有。
那利物浦的状态你觉得怎么样呢？是上升期还是不稳定期？
利物浦这个赛季不是这几场看起来除了萨拉赫可能从非洲杯回来之后稍微状态有一点问题以外，就其他整队我其实我是觉得是一直从非洲杯开始之前就一直是在一个很上升期，因为他们在联赛上面已经找到了刷的能力刷的办法了，然后而且很稳定，然后所以我感觉他们就是整体一直都是一个很就是能够把体能都调动得非常充分的去应接很多比赛，所以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挺上升的一个期。但是你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利物浦暂时好像也没有碰到说特别难应对的一些对手，包括你说利物浦他这么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控球，或者说就也没有很多对手能够通过他们的所谓他们自己的压迫给利物浦制造很多困难，所以就目前来看利物浦还是状态挺好的。
好，微笑老师也来了，那我们在等米格老师的情况下我们就正式开始吧。那这个笑谈直播间今天主要谈的还是曼城对利物浦这场重头的一个比赛，然后同时也会回答大家一些关于利物浦啊英超啊其他内容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之前在微博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曼城这个比赛的一个问题吧。就有朋友问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们觉得啊，你们猜就这一场比赛曼城是主场利物浦客场，双方的战术意图会是什么？比如说利物浦是肯定是要拿三分，那曼城会不会说那我就防反啊、我就防守，虽然我在主场，还是反过来曼城主场我怕你毛线了弄死你，还利物浦搞防反还是护攻，你们感觉那个呈现的情况可能是怎么样的？
就前面大概两到三次利物浦跟曼城的这个比赛来看，感觉曼城就是瓜迪奥拉对利物浦还是很就是一直都是一个挺忌惮的一种状态，所以从前面几场比赛来看其实他都一开始都是有一点点保守，尽管他最近就是在主场都能赢利物浦，但是他还是就是相对来说他是会挺一开始是挺保守的。是不是米格老师已经进来了？
是的，我在拉他。
其实这场球那个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分析过两边的心态，因为从目前的分差上来看利物浦只有三分这一个选项，因为说实在哪怕这场打平了利物浦没输，但是后面的比赛就会很困难。利物浦如果能拿到三分的话，其实整个赛季 整个主动权就会拿在自己手上，就利物浦如果拿到三分的话，后面联赛平一场也没什么关系，就是做一个联赛的一个缓冲，所以这个三分会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也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吧，因为利物浦必须在那个曼城的客场拿到三分，而曼城的话其实打平或者是拿到三分就不用说了对吧，哪怕拿到一分，曼城基本上这个联赛就是一。
嗯，是因为其实曼城相较利物浦来说，他的赛程后面的赛程要好一点点，因为利物浦之后可能要踢曼联啊，要踢埃弗顿，甚至要踢热刺，都不容易，但是曼城那边他其实你看一下他后面的困难不算特别多，不算特别多，因为可能客场踢正在保级的利兹联纽卡会有点困难，不知道，但是就反正困难会比利物浦小一点点。
对对对，因为这个三分对利物浦来说它还有那个刚才说到的那个意义，就是如果拿到的话，利物浦在后面它有一个联赛调整的一个空间，就是没有必要一直在那个悬崖上走钢丝，对吧？如果拿到这个三分的话，利物浦后面平一场也没关系，那这样整个联赛的主动包括主动性就会非常非常的强。
好，米格老师也上来了，米格老师今天不露个脸了。
Hello Hello， 算了，这个在疫情期间居家了很久，就不露脸了，不露脸了。大家好，
米格老师，我们刚刚问基队有没有关注曼城，就说没有。那所以你能不能聊一下曼城的近况啊？我们大家肯定关注利物浦嘛，那曼城的情况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说一说？就你觉得这场比赛，
我觉得就是也是起来就是一场大胜，就没什么好说的。之前其实每次那个咱们在群里聊球也可以看到，就是每次有曼城的比赛，大家也会有这个我们那个笑谈的，包括利物浦基群的一些群友一起来看比赛。但基本上像上一场伯恩利对红酒也是看到进了一个球那个以后，基本上曼城踢联赛这种低消的模式吧，只要这个能够凿开对面的防守，能够进第一个球，那其实第二个球都不用看了，基本上是早晚会到来的。特别是面对像红酒啊，包括接下来面对像沃特福德这些整体来说攻击力比较乏力的球队，这曼城只要先进第一个球，那基本上这场比赛已经定下了一个基调了。所以说这场这个老高把它定性为天王山，包括这个微笑之前也提到，屡次提到说这场球利物浦是要全力争胜的，因为一旦拿不下这场比赛，哪怕是踢平了，很有可能整个赛季基本上这个联赛这个环节，就是我们说开玩笑说利物浦目前还是在四线剩下三线出击嘛，有机会拿四冠王，但如果这场天王山战役不能够拿下的话，那么大概率来说可能这个赛季的联赛有可能就会交代掉。我其实还是比较认同这种观点的，但是从这个观点来出发的话，我本人反而不是特别看好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因为利物浦是一个全力争胜的这样一个心态，而曼城呢是以控球打法闻名的，这点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已经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其实一旦他们是本着就是说我不是一定要击溃你，不是全力压上的这种态势的话，反而是更加难对付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另外老高到时候也可以聊一聊这个整个曼城和利物浦的一个首发阵容的猜测，之前大家在群里面猜测的也比较多一点，那我感觉应该还是433的阵容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那中卫应该还是拉波特搭档斯通斯，因为这个迪亚斯，曼城这边迪亚斯应该是还没有恢复训练的，那两个边后卫应该还是凯尔沃克和这个坎塞洛，这点应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悬念。那三中场和三个前锋的悬念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因为曼城相对来说可用支将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个人的猜测三个中场呢应该还是罗德里是居后的，那个两边这个两个中前卫那我觉得最近状态大勇，包括在这个对马竞的比赛中有获得进球的丁丁应该还是会首发，就德布劳内会首发的话，另一个位置到底是首发伯纳德席尔瓦还是金多安，这个可能需要大家去猜测一下。这个另外呢就是 三个前锋的选择了。那个我个人觉得猜测应该是这个假九号应该还是菲尔福登会打的可能性多一点。那另外两边的话有可能是斯特林和马赫雷斯，也有可能会是这个上格拉利什，这个不好说，这个可以看一看。因为如果是曼城是以控球的打法的来说的话，其实上格拉利什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格拉利什虽然说他在反击中的时候你说他特别的这个犀利吧也不至于，但是他在需要控球的比赛当中，他能够利用他脚下的包括他底盘比较扎实的一些优点，能够把球权给稳住，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福登应该首发，这个应该是概率是比较大一点的。那会不会首发热苏斯这边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猜测的话，三个前锋可能是菲尔福登加那个斯特林，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个人猜测有可能会先上马赫雷斯，那等到下半场看根据这个局面的变化可能会上格拉利什，这是或者是热苏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对于曼城的这个阵容猜测。对，
那你觉得利物浦的首发会是怎么样？
利物浦首发我之前在群里面应该也聊过吧，这个其实四个后卫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可以遐想的空间。因为上一周中的这个欧冠联赛中踢那个本菲卡的时候呢，上的是科内特，当然科内特进了一球也出现了一次防守中的失误嘛，那也年轻人也可以理解。那么在这个对曼城这样一场关键的联赛比赛当中，应该还是范戴克加马蒂普的这个比较稳妥的这样一个中卫组合。那两个边后卫应该就是罗布逊和 DAA， 这应该也没有什么可以去，除非发生什么变数和意外啊，一般来说也没有什么变，不太会有特别大的变数。那三个中场的选择就是可能会争议比较多的地方了。那么我个人的猜测，法比尼奥应该是铁首发，因为目前来看在三中场的居后的位置上，目前他是比较难以取代的。那另外两个中前卫的位置，我个人感觉可能是迪亚哥和亨德森的可能性会高一点。根据上一周中的比赛这个整个的一个轮换安排，因为其实在61分钟的时候，这个克洛普安排了这个三上三下嘛，这在他之前的这个比赛中就是一次性这在60分钟左右换三个人，这种场面并不多见。那说明其实也已经是为周末的这场大战做好了一个人员的一个体能的分配和安排了。那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应该是打满全场的凯塔不太会首发，所以说可能迪亚哥和这个60分钟换上场的亨德森，就一个和60分钟换下的迪亚哥和60分钟换上的亨德森，这两个人首发的概率可能在我心中会高一点。对，那三个前场的话，因为周中的比赛去葡萄牙，整个从对手的熟悉度这个角度，包括整个球全场的这个发挥，一直到90分钟还在往返的冲刺，这个迪亚斯我觉得让他首发的概率可能会低一点。那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菲尔米诺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一个变招了，变成一个后发的一个选手了。那我觉得应该是若塔、马内和萨拉赫这个组合的可能性更高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对，
好，西西说也忍不住上来了，西西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
没有没有，我就是刚刚从英国回来，然后现在在这个国内隔离比较无聊，我就过来请一下，
带来了英国的第一手资料了。
对呀、啊。西西怎么看曼城利物浦这场比赛？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曼城跟利物浦就是我就特别是就这赛季就是看的不是很多啊，但是就我可以就关于就说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就是关于后面的那个一些那种就是争分我可以大概聊一下。就因为其实我感觉就是因为可能1718呀，就包括1819，就特别是1819，就可能 就利物浦球迷普遍就说对这个曼城这个虐菜能力，就觉得曼城的虐菜是很稳，然后如果这场拿不下的话，就后面可能就很难，就联赛就没什么希望。但是就是我这个地方要提一个，就是我觉得曼城的一个隐患啊，就是因为曼城他现在就这两个赛季的他的一个阵容，就是相比他1718和1819，就是他一个百分一个99分这个阵容，他其实差别挺大的。就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是打无锋阵，然后但是当时呢1718的时候，就是他是阿奎罗、萨内、斯特林，他相当于还是就是说三个锋线属性比较强的球员。然后哪怕是1819赛季，就是萨内他逐渐踢不上啊，就还是有阿奎罗跟斯特林，就是他们两个的那个联赛进球数基本上就是都在，我记得都在20球左右吧，对，就是都还算比较稳定的得分点。但其实我们看就这赛季那个曼城，他的那个得分点是比较分散的，就是那换句话说，就是曼城其实他现在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得分点，对。然后我觉得那反观利物浦的话，就是他除了这个萨拉赫和马内，特别是这赛季就是萨拉赫他的这个状态还是很稳定以外，就是他引进了这个迪亚斯，包括洛塔，就是洛塔就不用说，他就偷鸡能力、得分能力很强的一个球员。然后包括迪亚斯，他虽然就是迪亚斯的话，他也是就是锋线属性就比较强的球员，对，所以就而且当时的就现在的利物浦跟当时比，就是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联赛的一个虐菜的，就是他已经套路化，就不像当时我们刚就是当时看利物浦1718，包括1617，他会有那种就是虐菜，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纠纷，对，所以我感觉就是假设这场就是利物浦如果没有全取三分的话，就是我感觉就利物浦就相比1819那赛季，就我感觉还是有戏的，对，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对。
西是从整个长远的联赛争霸来看啊，就是说这一场虽然是天王山，但你感觉曼城不一定稳定每一场都能拿三分，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曼城他现在的那个阵容厚度，就是相比之前，我觉得他还是有下降的，就特别是沙内跟托雷斯，就是我提到的，就是曼城现在。就是他的这个无锋阵，就是他其实很多球员都没有那种锋线属性。就什么叫锋线属性，就是不一定就非要说就是你的那种射门能力很强，对吧？就你像利物浦那个洛塔跟萨拉赫的那个射门是比较强，但是马内跟迪亚斯可能就是他相对处理一些就是临门一脚没有那么稳定，但是起码就说利物浦他能冲出机会。那么你说曼城的话，其实评价斯特林也是一样的，就是斯特林他为什么就是1819赛季或者后面就是他能吐饼吐这么多的情况下，他还能进20球，对吧？就是他这种锋线属性，包括就是他能去反复去无球插上，就能获得这种射门机会。但是我觉得曼城现在就是他相对来说比较欠缺这一点，包括其实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之前1819赛季就是那赛季，我记得曼城是从冬歇期以后，就是从1月2月后面都非常非常稳定他整个的状态，但是反而就是这个赛季反而是曼城，就是他从1月份2月份以后，他就是对南安普敦，包括就是他是从8分连续就是丢分，也是说他相比那个前几个赛季是状态反而是没有那么稳定的，对，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曼城他相比1819赛季，就是1817-18赛季，我觉得他还是下滑很多的，对。
我虽然你评价的很中肯啊，但我还是后悔把你拉上来帮帮奶了一下，奶了一下曼城。
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我
的还是
看
挺有道理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因为
但我觉得这场就是就现在来说啊，喂，
你继续说。
但是我觉得就现在来说，就是他相比于1718赛季和1819赛季来说，就是当时曼城是不太踢得过利物浦的，对吧？就是或者说对利物浦就是战绩不是很好，但是这两个赛季我们发现就是曼城对利物浦就是反而就是他相对来说比之前的战绩要好，就这是因为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曼城他现在是打无锋阵嘛，对吧？他无锋阵的话他虐菜可能 能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稳定性会下降，但是反过来来说他强强对话，包括你看他欧冠里面的表现对吧，就其实这两个赛季就是相比17-18和18-19赛季他会更稳定一些。为什么？就是我其实有就是专门看，就是后来又反复看过就是17-18赛季曼城跟利物浦的那种比赛，就很明显就是曼城他想当时是想跟利物浦把一个对攻的，就是因为他自己他觉得有阿奎罗马那个阿奎罗萨内和斯特林，所以他一开场就是他就是压迫强度给的也很大，然后他想给利物浦打对攻，但结果最后就是就没有打赢，就当时欧冠输了个0-3嘛。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那个马内费尔米，就是马内萨拉赫和那个斯特就是明显是强于斯特林萨内的，所以就是这两种三叉戟，包括当时利物浦还有一个桑博文，就加上中场一个桑博文对吧，然后所以当时曼城跟利物浦打对攻他是打不过利物浦的。但是现在呢这两个赛季就是曼城对利物浦的话就是挂掉了，他很明显就是比较猥琐，就是说他不会就说跟利物浦就说打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那就是打那种球，他现在反而就是很重视就是整个阵型的这个紧凑度，然后大部分时间还是追求控球，然后包括追求就是压迫当中的就是这种阵型，就尽量把比赛切得非常碎，就是不给利物浦那种就是不太给利物浦那种反击或者就是断球以后的那种机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利物浦如果客场就是如果曼城还是采取之前的那种打法的话，就是而且他如果挂掉他不是非要争胜的话，我觉得利物浦就是想取胜还是比较难，因为现在曼城他不太会就是跟利物浦打对攻。但我觉得变数也就在于可能挂掉他觉得就是我在主场对吧，而且就是后面我们只差一分，他可能想把握这种机会，他可能也会攻出来，那么我觉得他如果攻出来的话，这对利物浦来说就是机会。对，就是让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刚才米格就是他预测的，就是说上不上斯特林，他如果上斯特林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像去年欧冠决赛一样对吧，就是想跟切尔西打对攻，结果发现也打对攻也打不过切尔西，最后被哈弗茨进了一个。对，但如果他不上斯特林的话，那么他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的无锋阵，他就是不管是在反击，他反击中就相当于没有一点锐利度的，那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就是把球控在脚下，然后就是尽量的就是不丢失球权，而不是说像之前一样就是跟利物浦就是打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球。对，这是我一个看法。
嗯，
其实这个我补充稀稀一点啊，其实利物浦大家应该利物浦球迷会发现一个轨迹，就是利物浦和那个曼城打的这那么多年对吧，其实利物浦慢慢感觉打不过曼城是什么情况，就是其实最早大家知道利物浦一直不怕曼城，那时候库蒂尼奥在的时候经常所谓的穿云箭对吧，后来那个詹伯伦对曼城的时候也有所谓的张震岳时刻对吧，其实利物浦前几个赛季这点就做得非常不好，因为利物浦那个打曼城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就刚好是利物浦那个把整个远射都丢了这一段，所以其实曼城这就是以往来看吧，就其实他在中场给利物浦这个远射的空间是比较多的，这点之前利物浦利用的比较好。但这场球的话，因为利物浦新买的迪亚斯对吧，迪亚斯可以打一脚远射，而且他本来踢左路对上的又刚好是那个曼城的坎塞洛，其实这个点我觉得是比较有看头的，因为坎塞洛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坎塞洛是一个进攻非常好但是反手经常定时炸弹的一个球员，所以如果对上那个迪亚斯这样很灵活而且那个团队意识又比较好的球员，其实是很容易被。
那微笑觉得迪亚斯应该首发吗？就因为刚刚也米格也说一下他对首发的一个猜测，
但是会定时时间那个坎塞洛踢左会比较多一点，沃克会踢右，坎塞洛打左面会比较多一点，可能他会遇到的是沃克，如果是迪亚斯首发的话，
对，
有这种可能性。然后刚才西西说的几点我觉得从宏观也从微观上都说到了，宏观上来说他觉得就是因为曼城就是有丢分的可能性，因为他现在的这个 有锋线属性。所谓的锋线属性，我的理解就是能够利用和利用空间做一个往禁区内反插动作，然后就那个冲击力比较强、插的比较坚决的这种球员，目前是比较少的。之前他有萨内，包括像去了巴萨的托雷斯，其实你说他脚下技术有多好吧，也不至于，但是都是比较擅长利用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球员。那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曼城的这个三中场和三前锋怎么首发，他怎么安排，我觉得瓜迪奥拉是大有讲究的。就是说如果你安排了斯特林首发，那很有可能就是你就是想要和利物浦去碰一碰，想要利用这个利物浦的这个内部空间。其实大家也知道利物浦，包括之前微笑也提到了利物浦最近的这个造反越位，这个因为利物浦一直以来就是在防守中的态势就是喜欢把整个的位线踢得比较前，我们说往前踢十米就踢二十米，对不对？那其实利物浦在比较成功的18-19赛季的时候的造越位战术是打得比较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也出现了不少的隐患。那我个人的感觉，我们也探讨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TAA 的站位更靠前了，然后可能需要这个右中场更多的补位等等因素，这个先不提。那主要就是说那个曼城是比较会利用这个动森空间的这样一支球队，那如果他上的是马赫雷斯或者是斯特林这样的组合，包括如果他上了金多安，金多安其实是这个中场比较能在曼城中场中是比较有插上欲望和这个插上利用空间能力的这样一个中场。那么如果是这套阵容组合的话，他可能就是想要抓利物浦的这个身后球的机会了。那如果他上的是格拉利什，或者是在那个中场三中场里面安排这个伯纳德希尔瓦，而不是把伯纳德希尔瓦用在这个前场的这个右路，那么可能他就是想要主打控球这样一个因素，他想要控球的这个欲望就更加强一点。关键是看曼城想怎么踢，他采取一种是比较进取的心态，还是说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心态，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值得玩味的。因为从用人中也可以看出瓜迪奥拉和这个克洛普这两人是怎么博弈的。那我之前猜测的这个两边的首发阵容，是从这个最近的两边的这个用人的习惯，包括经常首发，包括最近周中这个人员安排以及这个怎么去换下的顺序中猜测的。只是一个常规路子，不知道这个瓜迪奥拉会不会整活，然后我们的这个扎叔会不会剑走偏锋，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是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介意啊，如果是曼城上的是马赫雷斯，虽然说马赫雷斯目前呢他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起在这个蓝湖的巅峰期是有所回落的，但是他的特点其实还是比较针对利物浦的，因为他这个斜向45度送身后球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一点而且他起球特别快啊，这点就是容易抓这个利物浦的这个两类的这个空间，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膈应的。如果他上这个让伯纳德席尔瓦碧席去踢右路的这个前场首发的话，我觉得反而没那么膈应。碧席虽然说控球能力更强一点，但是罗伯逊呢其实不是特别怕那种类型。对，这个我就随便提几点吧。一个是从宏观上来说，西西觉得这个曼城有丢分的可能，我也认同这一点。但是比较不利的一点是，曼城的这个以往的这个，包括最近这两年曼城的苦手啊，这个基本上都打完了，剩下这些球队可能曼城并不是特别怕。这个苦手包括像水晶宫，你大家知道，就是我就是和你中场绞肉，然后前场留一个，不管是最近买入的是马特塔这样一米九这样的一个机动性灵活性比较高的中锋，还是早期用的这个乔丹阿尤，就是小阿尤。虽然说小阿尤身高不高，1.78米左右，但是他是属于特别擅长肉搏，特别踢的有点这个特别像注视中锋一样的，喜欢去找身体对抗的这种比较脏一点的这种这样一个中锋或者假中锋去站在前面有一个这样的点。然后另外两侧呢是像这个扎哈和奥利塞这样速度非常快的反击点。其实曼城是比较怕这种的，我中场也不和你来这个玩细活，我就绕开你中场这块，你中场来了可以啊，我跟你去绞肉，我跟你去对抗，我跟你去犯规，只要我不去吃牌，我就打乱你的这个节奏，对不对？然后我前场我的锋线就是利用速度去抓你的这个身后的空间。那么在曼城遇到这些所谓的弱队，或者说是相对来说中下游的球队的时候，他会去以一种比较进取的心态去打，他想要去打你的这个打你冲击你的防线，那么他在身后留出的空间就比较多。其实曼城的苦手一般来说都是像水晶宫这样的球队，就是我就是中场和你绞肉，打断你节奏，然后我的锋线是很有特点的，有一个能够拿住球的这样一个接应点或者说是支点，另外呢也会有一到两个能够去带球冲击，能够把速度起来的这样一个锋线球员，这种球队曼城是比较怕的。那我看了一下曼城剩下的对手里面，好像这几个对手都 不太能够克制曼城，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从宏观上来讲。所以说我觉得曼城如果这场我反而是更认同这个微笑的之前的观点，就是这场就是天王山，利物浦最尽量要把它拿下，要全取三分。一旦打平的话，很有可能，因为利物浦之后的赛程也并不轻松啊，包括有踢热刺最近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看了几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利物浦不是说你这场打平就要等待这个曼城犯错，比如说像这个微笑之前说到了剧本，对不对？最后一场那个
诸葛微笑，
你要远射啊，库蒂尼奥远射，然后杰拉德激情华贵帮这个帮利物浦阻击曼城，这种可能性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维拉啊这支球队就是其实最近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堪舆的，特别是他们的这个巴西后腰路易斯。是不能踢以后啊，他们的整个的中场的防线其实是踢的比较奔放的，整个三中场踢的有点像丹尼杰拉德一样，就是顾前不顾后了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让指望这些中下游的球队，剩下的这几轮里面的这些中下游球队要去阻击曼城的话，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对，这就是我的一些观点。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估计那个不知道西西最近有没有关注曼城这个点，其实曼城他丢这几场球吧，其实跟鲁本迪亚斯的这个缺阵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可能之前因为西西说到那几个点，确实曼城他在那个联赛的那个统治力是往下再走，但是鲁本迪亚斯来了之后，那个曼城实际上他在联赛的一个稳定性也得到了一些回升。所以其实利物浦之前我就说过，我就说鲁本迪亚斯他是缺了六周，对吧？我说这段时间是利物浦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如果利物浦能撑到那个和曼城决战，甚至拿下这场决战的话，那利物浦这个赛季基本上联赛的希望会非常非常的大。
嗯，是的。
嗯，那微笑，你觉得我们利物浦的首发怎么样的？你猜？
说实在，我是比较希望迪亚斯首发。因为迪亚斯无论是对上沃克还是那个坎塞洛，其实他的球风那个会对利物浦整个进攻比较有利。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迪亚斯他是可以做到那个整个接驳中前场的一个作用，而且他自己本来就是之前我们聊到过的，就是他有一个差因素，他能打破一些比赛的平衡。这其实是那个马内和萨拉赫被针对之后对利物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若塔的话不是说他做不到，而是相对来说大家都在满血的状态之下，就是我们说的反复拉锯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若塔能做的没有迪亚斯那么多，而且迪亚斯本来他跑动能力也很强，其实前几场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甚至有几个迪亚斯舍身防守很吓人的一些镜头，对吧？
其实我也是比较赞同，就是如果让迪亚斯首发的话可能会更加合理一点，因为就是像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发觉萨拉克的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特别是从这个世预赛回来以后，包括有可能有这个群友说其实是从联赛杯开始就已经状态不太好了，那个正因为如此，就利物浦尤其需要有一个边路的这样一个能够切开对手防线的这样一个点。迪亚斯呢，他反复的在左路能够拿球冲击，做一个往返的拉扯，包括他在防守中也是非常不犀利，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呢，就是但是呢，就是从为什么我说推测首发还是若塔、马内、萨拉赫呢？是因为上一轮就周中的这个踢本菲卡的比赛，那个迪亚斯是踢满了90分钟，我觉得让他再继续首发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迪亚斯会作为一个后手，如果在场面上不是特别有利或者是僵持的场面下的话，可能会在迪亚斯在比较早的时候，这个在6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提前登场也是有可能的。其实从最近的利物浦的比赛来看，反而是迪亚斯踢左侧，然后萨拉赫踢右侧，然后马内居中，因为马内本身就有一个这个反差禁区的，然后包括他的头球啊弹跳能力比较强，这样一个特点属性，这个强点的属性特点在，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会更加合理。包括我们之前好像在群里也探讨过说，这个马内在油尽灯枯之前能不能让他在那个这个九号位能够在焕发这个最后的这个活力，对吧？这点我们也探讨过。这个目前来看呢，就是马内他比较欠缺的还是他的分配球能力，他起不到像当年这个菲尔米诺，虽然我们一直吐槽菲尔米诺这个本质上还是比较水啊，这个怎么样，但是 菲尔米诺他确实他接驳的能力还是比较好的，但是马内呢他的分配球的这个意愿是有，但是他的分配球能力包括不管是回撤到中场去拿球往前过渡，还是说他哎一些就是领球转身以后往前送的一些小直塞小斜向的塞球，这方面呢来说他能够有的时候他能够拿球转身，但是他往前送球的这个质量啊包括一些线路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质量比较一般的。所以说呢马内目前来说他就是一个空间的利用者，还有就是一个对对手防线的冲击，能够为队友制造这个运作空间这样一个作用。这一点我觉得他最近几场里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就是其实就是说从我心目当中来说，可能迪亚斯萨拉赫和马内这个组合可能就是说目前来说状态更好一点或者说更合理一点，但是从这个人员安排来说，我觉得迪亚斯在周中踢满90分钟以后大叔不太会安排他在首发，很有可能把他作为一个后手的选择。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就是因为从踢完本菲卡那场比赛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就有一点点，因为他在踢本菲卡那场首先换下去的就是萨拉赫跟马内嘛，就大家感觉到这就是为最后一场就是踢曼城做准备嘛。但是在踢本菲卡那场比赛里面也看得出马内居中的话他是有一点的问题，就是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里面本菲卡开始攻出来的时候，利物浦的中场是有一点点忙不过来的。那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马内他现在虽然是站在中间位置，但是他跟费米不同，但是跟若塔也不同，就是他更多会选择一个反差到对方身后想做这样一种进攻的方式，而更偏少会说是像费米那种回撤到中场帮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疑惑的点，就是说扎叔在面对曼城的话他到底是先想要先保着自己的后场出球或者中后场出球吧，不要被曼城的就是逼抢给打倒，还是说他就索性我就直接就冲你了，我就用反索性三个人都用反击来冲你，就是这个是我觉得会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看点。
刚刚有朋友也问了这个凯塔会不会首发，凯塔会不会成为这个爆点啊，需要凯塔的远射啊。其实大家还是
周中大家
对很关心他
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应该说虽然说这个比赛当中对他的一些处理球大家还是在群里面会骂对吧，但是应该说就是说其实人就是这样，就是一旦你对这个东西不抱期望了，对一个事物或者说一个人不抱期望了你对他的某些亮点的表现反而会觉得特别的扎眼，特别的这个特别的给人有这种欣慰的感觉。那凯皇大家都已经叫做凯皇了，那凯皇确实是给人这种感觉。我其实觉得就是从整体的质量上来说他还是没有达到我对他的这个当年对他的这个期待啊，但是只能说他最近的这段发挥至少啊不说发挥吧，发挥当然有，我觉得他从稳定的出场能从稳定的出场提供这个输出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他没有突然之间又哪个说啊我训练中受伤拉伤了然后就躺了对吧。至少我们目前中场的人员相对来说还比较丰沛啊，目前这个另外一个比较玻璃的这个迪亚哥也复出了，那个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个迪亚哥在场上对整个球路的梳理包括对整个球的运转的这样一个帮助。那凯塔会不会首发，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法比尼要是必然会首发后腰位的，那么就是两个中前卫可能会有变数。那如果是我从目前的角度来说包括我觉得在整个制服组的心目当中迪亚哥应该是不太会不首发的，就是说迪亚哥是必定占一个首发的 spot， 那就是另外一个无非就是说另外一个中场的选择到底是我亨还是凯塔这两种选择。那我从我之前判断是亨德森会首发，也是因为从这个周中的比赛换人当中从这个制服组的这个用意来推测，我觉得亨德森可能首发的概率会高一点。特别是像这样的那个天王山战役，其实虽然说我们一直吐槽我亨怎么样的，但是在这种天王山战役可能场上需要一个一旦落后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啊，这个曼城这个在前15分钟、10分钟就进一个球的这种概率是还是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人能在场上吼一吼，对吧？能够带动一下队友，让大家这个防守中是这个我们上海话叫 桑桑井对吧，魂灵生生井对吧，那这个大家互相接应保护都做得到位，需要有这样一个人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包括亨德森有一点，他比起凯塔来说，他在整个插上，在右路插上这一点，就是说如果需要在右路多做文章，需要在右路有更多这个往禁区里面冲击的这样一个人头数，或者说插上的这样一个往禁区里面堆人的话，那可能亨德森更合适一点。因为其实大家会最近的比赛会发觉的比较频繁，就是亨德森虽然说是他说是踢右中前卫，但是很多时候他往禁区冲刺的频率会比左边要高很多很多。这一点我觉得也不是说他自把自为，应该是整个这个教练组的这个受益吧，就是利用他这个身体对抗还比较强，然后个头比较高，然后在速度在他这个身高里面还算比较不错这一点啊，因为他其实有球他做不了特别多的事情，那么在无球状态下他能够往禁区里多冲一冲带一带，那么这样子的话能够对对手的这个防线造成更多的冲击，包括在定位球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接应点。那在凯塔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可能会有就是远射的机会，那凯塔呢确实是有一脚远射的功力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到底上亨德森还是上凯塔都是有可能的，但只是从这个周中的这个用人安排来说，可能这个亨德森首发，凯塔作为后手的这样一个选择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应该其实还是多半还是亨德森，就没啥特别多的悬念。其实关于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因为利物浦现在前场好像就是轮换的人数也变多了嘛，所以我觉得他而且英超现在还是三换嘛，所以我更多其实中场也不会太变的感觉。
因为其实那个前几期节目我们就做过研判了，就是越重要的比赛，那迪亚哥越不可能不上的。
对，包括我记得他首回合是本来是踢曼城还是踢切尔西，他本来应该要上，结果因为热身的时候受伤了，结果没上成，是不是？是曼城还是切尔西？反正然后
就切尔西嘛，决赛
切尔西，他还在场上哭了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法比尼奥跟、
就是、
尤其是这个赛季的第二个。哦、
OK，OK，、
okay, okay,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赛季的第二次
就是联赛杯决赛，
跟法比尼奥他们俩就是利物浦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能够拔高下限的一个组合。
其实说到凯塔这个问题，就大家可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大家看到整个中场就是法比尼奥、迪亚哥、凯塔三中场的话，那我想大家心里面都会想扎叔心好大吧。对吧，凯塔你说就对曼城对曼联那一场踢得很不错，但是你要指望凯塔决定这样的天王山之战，那我觉得只有心很大来形容。
哎，这里我想插一句啊，说
明微笑对我哼还是很认可的，天王山必须有我们哼对上，对吧？是这个意思哦。
对，这里我想插一句，就是刚刚米格聊到那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他聊到就是那个，在迪亚哥跟法比尼奥就一定上的情况下，就是第三个位置的人选嘛。然后我其实就这赛季就没太看球啊，但是就是我在想。因为我上一次就是来笑谈，就是做这个，就是我记得上次还是在聊那个迪亚哥嘛，就迪亚哥刚来，然后聊到那个维马尔布姆，然后我刚才听了米格说的，就是如果说就需要右路，就是他能在右路做文章，包括就是他能就是包括可能需要插上的话，我在想就是假如这个维马尔布姆他如果在的话，他是不是整个情况就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笑谈里面说，就是我个人是对维纳尔杜姆评价很高的，就是他在利物浦就是后面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很像一个就是就有点像当时巴萨 18-19 赛季就是有点像就垃圾季奇一样，就是他防守，首先他防守就很在线，然后再加上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就是他在后场也有一定的护球技术，然后同时就是他也能做传切配合，然后再加上就是即使他就相比他刚他在纽卡，因为我记得当时维纳杜姆那个球探报告还是我写的，就是相比在纽卡一大前锋，他在利物浦反而就是这两年就是跟那个垃圾季奇一样，就是他其实擦伤没有那么多，但反而就是需要他擦伤的时候，对吧？就是他也奉献出名局了，对吧？这个就是对，然后就我就在想，就是说 对，如果维纳尔杜姆在，是不是就是他是不是就是相比亨德森和那个凯塔首发，是不是他首发更合适呢？就因为这赛季好像因为巴黎我是看了很多啊，就是维纳尔杜姆其实在巴黎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有没有很多机会，对，就是我感觉是不是可能是一个双输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转会，对。
应该说维纳尔杜姆如果是能够再留在利物浦的话，他毫无疑问这个利物浦最强的三中场应该是法比尼奥居后，然后左中场是维纳尔杜姆，右中场是迪亚哥，应该这样一个配置应该是最强的。这样的配置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觉得应该，如果杜姆能够留下，那应该是比较强的一个配置，因为杜姆在左路他的前插他的护球，包括你说到这个垃圾地奇这一点，其实我们之前探讨过，我以前在巴萨的群里面，我就在那个这个雅典的巴萨群里面我聊过，我说垃圾地奇那时候还在塞维利亚嘛，我说他最强的就是一个是护球，一个任意球，就这两点能够用的，就这两点。当然他后来在巴萨还开发了很多这个防守端的一些技能啊，包括这个防守的时候，虽然说他的这个不是防守出身的，对吧？但是他后来还是挺尽力的，应该这样说。那杜牧其实他的特点就是非常全能，另外就是他插上以后，大家也看到过，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头球进球啊，包括插上以后的这个禁区内的一些抢点的这种动作，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是杜牧能留下，那利物浦最强的三中场就是法比尼奥加杜牧加迪亚哥啊，这点毋庸置疑。只不过是现在因为我刚才像机队说的，就是确立了这最强的这个中三中场里面的两个组合，一个是法比尼奥，一个是迪亚哥，另外一个我们虚位以待，到底是能够冒出来，对吧？那之前呢，其实在那个小埃利，就是这个埃利奥特这个大修之前，其实当初对那个埃利奥特还是比较信任的，用他连续踢了三场，都是踢右中场。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三场里面我觉得有一场半他发挥的还是不错的。用埃利奥特其实就是用他的几个特点，一个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比较灵动的，他能够在右路做一个接驳的工作，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冲击力是比较欠缺的，因为他的整个体格和吨位，包括他的这个整个踢球的方式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边路球员，所以说他的体格包括他对中路的空间的利用还是有一些欠缺的，这是一个意识层面的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用他虽然说听起来有点奇怪，用他能够去在防守端的时候能够去怼一下人，或者说快速的去贴对手的一些中场的一些控球的球员，这一点呢其实是之前和微笑也探讨过，这点是利物浦比较欠缺的，就是说在米尔纳老化以后，一直在三中场里面缺少一个能够干一些脏活的人，就是包括杜牧走了以后，就是这样的人物就更加欠缺了，就是在对手发起就是快攻，就由守转攻，快要起势的时候，你能够第一时间去破坏掉对手的这样一个进攻的发起，比如说是利用一些战术犯规，或者说是哎，我第一时间至少到位了，或者说在对你这个身体上有一些挤撞，能够做一些那个尖斗的动作，然后让对手的这个球路往前发展的没那么快，这样的一种就是那他需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就是快速灵活，能够第一时间到位，如果是一个技术虽然不错，但是我这个无球的时候比较缓慢的，我这个缓慢不只是说他的绝对速度，跑步的时候田径的速度比较缓慢，也包括他的思维和观察能力比较缓慢的球员那是不行的，一定要是很快的一个球员，另外一个是要有牺牲精神的球员，能够有这种斗牛士精神斗犬精神的这样一种球员。那么其实在那个之前的扎叔在那个小艾利大修之前的那三场比赛，连续三场首发的比赛里面，我觉得他还是用到他这样一个特质的。小艾利还是虽然说我们说他可能从富勒姆引进的时候，我们在球探报告里说他其实是一个技术流的球员，他是哎他的这个是偏技术型的啊，身材看上去比较矮小，但其实他是具备这种特质的球员，就是他有斗犬精神，能够在防守的时候第一时间到位，能够去和对手去做一些身体的冲撞，这点我觉得是蛮关键的。其实就是 本来大家还是比较期待，包括制服组也是比较期待阿利奥特能够在右中场这个位置贡献他自己的一个发展的啊，只不过是可能比较可惜啊，因为这个大修把他这个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打断了。那么目前来看，小艾利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杯赛里面，包括在之后的足总杯，包括在之后的某一些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联赛，也不是说没有那么重要，这个说法不妥，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对手的这个联赛当中，可能他还会有这个首发登场的机会。那么但是在目前来说，应该不是亨德森就是凯塔，那我个人更倾向于可能这个右中场目前来说比较就是手中的能用的牌里面比较适配的可能也就是亨德森了。对，说的洋洋洒洒那么一大堆啊。
其实米哥也解答了很多朋友想问的问题啊，因为特别是这个在赛前也有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法比奥卡瓦略加盟了基本是说要加盟利物浦了，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技术流的大英球员会带来什么东西，然后同时如果他是打前场还好，如果他转型中场的话，跟小艾利会不会有一些位置上的冲突。那小艾利现在大伤之后现在首发的机会也少了，但是他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那其实刚刚西西也说了，我们维纳尔杜姆离开之后，其实我们在这块是有欠缺的，那米尔纳也老去了，所以小艾利大家其实会对他有一定的期待。那微笑，你觉得小艾利他能未来发展成像米尔纳或者维纳尔杜姆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或战术功能吗？就目前他的一个状态来看，
其实我之前也提到过，我对他的期待就差不多是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就可能更好一点的话就会那个发展的，对他的期待会觉得他更应该往那个国际米兰那个巴雷拉这个方向来发展。其实两个人的身材特点还是有一定的类似的，当然巴雷拉现阶段来说他是比那个小艾利更成熟的一个球员，但总体来说都有一点类似吧，就是跑动能力不错，但是你要说绝对速度的话也没那么快，对吧？但是他那个下盘还算比较稳，而且也有一些那个摆脱塞球的一些能力，其实两个人这方面还是比较有一些类似的。所以我对他的期待说基本上就是那个活力型中场的话就是往巴雷拉这个方向靠一靠，如果是那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利物浦需要的这个维纳尔杜姆这方面的一个接班人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希望他向那个米尔纳这个方向靠一靠。
那法比奥呢，你觉得他未来是前场还是中场？
那个法卡的话，其实看了他打那个曼城这场比赛，就是富勒姆打曼城那场比赛的话，其实对他印象还不错。他跑动能力也算比较积极吧，因为可能毕竟大英这个系统出来的球员，他跑动也算比较积极，但身材是比较单薄一点，但也能贴个身下个脚，但可能就跟迪亚哥类似吧，毕竟身材摆在这里，这些做这些事情积极性值得表扬，但是实际的效果没那么好。但他自己在技术端展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嘛。其实老高说这个问题要延展的话，就今天在群里面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比如说那个冯生君提到的究竟是贝林汉姆还是那个琼安梅尼这个问题，说起来的话就会比较
对，就这个其实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微博上的这些球迷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大家觉得就是如果同样的预算，我们不考虑这个实际的难度啊，可能贝林说实话综合成本会更高一点，贝林厄姆对吧，然后那个琼阿梅尼当然现在也是当红炸子鸡，皇马也看中了，但是这两个球员其实风格是比较迥异的，如果同样你手里握有10000000的预算啊，不是一个亿的预算，你们会觉得是引进那个琼阿梅尼这样的比较偏重于纯防守的这样一个纯后腰的一个比较传统的后腰的这样一个球员，当然可能会有看法甲的这个球迷来反驳啊，说其实图瓦梅尼也有带球向前能力，这个我知道我也看过，但我觉得其实图瓦梅尼从这个整个的风格上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往后站的一个球员，就是他其实是更类似于像法比尼奥这样的一个定位， 那么另外呢，就是贝林厄姆，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鼻丘鼻球员，但是他在这个大英的鼻丘鼻的这个这一波苗子里面，我觉得这点，我觉得我们之前也不需要再赘述了，确实是根骨是最好的一个，不管是他的这个身体的模型，他的对抗能力，还是说他带球向前的这个能力，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提，其实他就是说他拿球处理球，还是比较超越年龄的冷静的，这点我觉得也是贝林比较值钱的地方吧，就是说他做处理球的一些选择的时候就比较超龄一点，这点我觉得在看德甲的比赛中，包括看欧冠的比赛中，就是我觉得都能不是欧冠，就是看德甲的比赛中，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两个路子，就是你是到底是需要买一个能够往前去的一个 B2B 中场，还是需要买一个法比尼奥的接班人。那这一点呢，其实在群里面也探讨的比较多，大家觉得哎，法比其实我可以往前站一站，那么楚瓦梅尼就是站法比的位置，那法比尼奥就可以去踢中前卫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对不对？因为法比尼奥现在还是一个当打之年嘛，那你说要找他接班人呢，还没到这个份上，那因为他毕竟没有到这个30岁以上的这个阶段，对吧？那么那另外一种选择就无非就是更加适配一点，因为就是缺哪里补哪里，那我们现在说这个右中场，或者说是不管是左中场，也就是中前卫这样位置，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既能够这个提供技战力，又能够输出潜力的这样一种选择，那么可能贝林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目前来说，我觉得探讨这两个人，这两个对利物浦以我对这个氛围的了解，我觉得都是奢侈品，能不能拿下，我觉得概率都是比较低的。
其实现在市场上这个传闻来看的话，那个琼阿梅尼其实身价没那么高，目前传的话大概在4-5千万这个水平，我觉得利物浦够一够还是够得到的。贝林的话，就其实大家讨论过一下，就是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问大家，你觉得贝林会比桑乔便宜吗？大家都是不会，所以这个就很尴尬。其实从这点就简单的发散一下吧，其实就是买那个琼阿梅尼还是贝林，你只从那个技术上来考虑的话，其实之前扎叔讲过一个问题，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扎叔说，就是说迪亚哥来利物浦之后，他要习惯没有两个六号球员在他身边的一个踢法。其实如果说琼阿梅尼过来了之后，其实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说，其实是帮迪亚哥配了两个六号球员，就是法比尼奥肯定目前
啊，就是可以踢，
除非就
正三角中场，就两个后腰这样的位置，类似于4-2-3-1这样的一个变体的阵型了，对吧？
对对对，因为目前来看，就是我觉得利物浦发神经把那个直接买一个琼阿梅尼，然后把法比尼奥卖了，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你从未来3-5年来说的话，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迪亚哥带着两个六号踢，然后如果那个法卡来了之后，基本上法卡就扮演一个迪亚哥他那个不在的时候一个这样的角色，然后再辅以那个小艾利凯塔这些人的话，基本上也能够打一打吧。大家也知道迪亚哥可能一个赛季就能首发个20-25次，所以那个法卡也好，那个小艾利这些人也罢，他们的机会会少。但这样的做的，我觉得也目前来看，比较不太好的一个点就是，法比尼奥加上琼阿梅尼的话，在我看起来可能创造性差了一点，那可能对那个迪亚斯他这个接驳前场的一个能力的话，就会更加的依赖一点。我一直也想听一听基指导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嗯，接着看一下我们利物浦的后续补强的方向。还有舰队的思路，一叶知秋跟我们说一下。
利物浦这个夏天是肯定要补中场吧，应该是因为他其实已经有三个应该是三个，反正这个夏天米尔纳的合同就会到期，然后下个夏天就是张伯伦和凯塔嘛，所以他们应该都会选，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还会都留下吧，或者说我觉得可能至少两个会被处理掉。那从目前来说，我其实就你有没有感觉一点点，就是感觉前几年利物浦在引进中场的时候会考虑到对抗性这一点，包括像维纳尔杜姆和张伯伦都是对抗性不错的，但是这些年 包括推到包括法比尼奥包括迪亚哥包括就是拉回来用的小艾利以及现在的这个
法卡
法比奥对法卡都有点偏技术型，然后我不太确定他是风格要转变呢还是说他是什么个原因，但是我在想他补充一个琼安美丽会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就是起码可以在中场上面轮转起来嘛，尤其是上一场其实这个赛季一直来说迪亚哥表现都非常好，然后我有一点点觉得他而且他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讨论，就我们跟还有那个马龙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利物浦在中场上面感觉有很多的那种轮转性嘛，那我觉得这几场这个赛季看下来，现在法比尼奥跟就是迪亚哥他已经有很习惯回到去后腰位置上面去做一个派牌然后接球，然后我记得这个也是微笑他在迪亚哥刚来的时候就提出的嘛对吧，然后所以就是你这么看的话，那如果引进琼安美丽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是作为迪亚哥或者法比尼奥的一个就是轮换的一个对象，然后另外一边可能就是对就法比奥法比奥卡瓦略或者是坑德森这样子来搭配，这样子他就能够保证说我们的防守还是有大概就是两个后腰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点点是像米格老师说的就是一个正三角四二一三这种感觉的一个阵型。
嗯，刚刚还有人提这个里尔的桑切斯啊，雷桑啊，因为之前也是下窗一直说要买的球员，那现在比起刚刚说的贝林和琼啊，他现在算是什么一个角色，什么一个情况在你们眼中？
我觉得如果从可运作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的难度会比较低一点，因为里尔其实是没有非卖品的，就是他把伊科内都卖了，对吧？卖到意甲去了，这个。就是每年里尔就是稳定供货，对吧？所以说，之前微笑包括我啊，我们都还比较馋那个乔纳森代位嘛，对吧？就是乔大卫啊，就是一个还比较全能的一个锋线球员啊。那当然就是可能，里尔卖出来的价格的这个价格呢，也还算比较平价吧。我觉得包括那个就比如像奥斯梅恩可能还贵一点，那包括像之前的这个菲利普莱昂啊，包括像接下来可能会卖的这个班巴啊、若纳坦班巴啊这些。这些我觉得基本上也都是3000万左右的价格都可以到手的。那么像楚瓦梅尼，刚才微笑也提了，他确实比起贝林的话，综合成本会低不少，因为贝林的话，很有可能涉及到签字费这些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综合成本会不低于这个1亿英镑啊，1亿或者是1亿欧元以上，那这种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按照利物浦这个以往的感觉，我觉得不太会投资那么多钱。那么如果是楚瓦梅尼这样的就是5000万左右的球员那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是里尔的这个雷桑这样的目前就是3000万左右就可以到手的2-3千万就可以到手的这样一个球员，我觉得这种概率也是比较高的。如果只从可运作性，我不说这个哪个最好，因为现在我觉得讨论谁最好这个可能还不如说讨论一下这个可运作性，或者说有可能入手的这个概率会高一点的话，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因为雷纳托桑切斯是能够提供一些中场的活力，包括对抗，包括他也有一脚远射，这些元素是能够提供的。只不过他这几年的发展轨迹啊，比起当年出道时的经验来说，可能还是包括在拜仁的这个辗转了一下，包括之后在各地的辗转，最后在法甲呢又重新焕发出来，但是呢又受伤了。受伤以后呢，他的这个里尔的中场又变成了像邦雅曼、安德烈啊这些老屁眼了，对吧？法甲老屁眼了。那他这种球员，哎，突然之间又沦为一个轮换的球员了，那我觉得其实利物浦会不会买一个没有那么当红的榨汁机？就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要打个问号吧。因为其实利物浦买人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当前赛季的状态。啊，那这个我看这个也有谭友提到这个法比安·鲁伊斯啊，法比安·鲁伊斯应该目前阶段是阿森纳的一个绯闻对象吧？好像利物浦谈他还谈的比较少一点。这个我觉得到时候如果老高要开场谈的话，可以去谈一下到底买谁。
可以，我去看一下。
场球迷还我看我场球迷，我的几个朋友就是那个这个阿森纳球迷也有啊，他们在 讨论的最火如火如荼的，就有点像我们当年那个利物浦球迷那个就是准备复兴往这个复兴走那个阶段，天天就是在讨论买谁买谁，对不对？锋线我们这个奥巴梅扬走了以后我们买谁啊，这个好像利物浦就现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能更多的还是十一补缺，没有这种大宗的商品的引入的这种概念了，对吧？
主要是没钱吧。
其实米格老师主要为什么提到贝林，是因为这两天好像不太确定这个消息准不准啊，好像雷迪说了一个，就说利物浦肯定会在某个时刻报价贝林汉姆。
啊，这个我看了，但是你没看到那个风声君哥哥立马就辟谣了，说 Melissa Reddy 现在已经被排除出 T1 的这个消息源的行列了，他现在说的话也不太靠谱嘛。那我觉得目前只有他这一个源来说就是好像会报贝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因为贝林的确实综合成本会比较高，我觉得就是要买到贝林的话可能算上签字费啊经纪人费用啊乱七八糟的，绝对是要达到1亿镑这样一个阶段了。
至少吧，
我觉得对吧？
一三对吧？至少一三，
应该不会亏的。那我觉得利物浦
有，
我觉得虽然我们有挺豪气的阶段啊，比如说我们砸了这个7500万去砸那个范戴克，对吧？或者是6000万买阿里松、也是比较豪的在当时。但是你说的去到这个1亿镑以上这样一个价位，好像我以我的感觉不太会，我对风威的妙性的了解，
这里只能玩个梗了，就是希望雷迪这个消息是马内告诉他的。
其实刚才米哥也说了，就是买谁贝林还是琼阿还是雷桑也跟预算有关嘛，也跟预算组合有关。你比如说萨拉赫，大家也关心他续不续约，你续约了可能前场的更新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他不续约，像微笑之前也提的努涅斯对吧，带大卫，那可能这些又变成新的补充了，那你买这些人说不定那个
贝林就买不起了。
我倒是觉得
就是说前场的补充还是需要的，因为可以逐个窗口慢慢的去做一些球队的新陈代谢，因为当然大家对这个有功之臣啊，或者是利物浦的红军的一份子的球员都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陈代谢，这个从舰队角度来说新陈代谢都是就毋庸讳言的，就是无可避免的这件事情。那么从这点来讲的话，其实菲尔米诺我觉得以他现在的这个出场的贡献，还有包括他目前能够提供的一些能量来说，他已经其实逐渐是在走下坡路了，这点也是毋庸讳言的，对吧？所以说考虑点，如果说的极端一点，要把菲尔米诺卖了，对吧？如果我们菲尔米诺不续约了卖了，或者说是等到他这个合同自然到期，他应该合同是23年到期吧，还是24年，我有点忘记了，自然到期，对，23年嘛。那么自然而然的你就要考虑，这样就是我这个新锋线还是要引入一定的这个其他的选项，就是备选的年轻的球员啊，或者说是像这两年买入那个若塔迪亚斯这样的一个球员，和三叉戟形成一个良性竞争也罢，这样的话来说不管是达尔文努涅斯这样的一个比较偏重于像中锋全能中锋这样一个选项，还是说是像买这个强纳森戴维这样一个就是比较灵活的二前锋，比较无缝替代当年这个老三叉戟菲尔米诺这样位置的这样一个球员，我觉得都是可以选择的，对啊。我觉得并不是说萨拉赫续约了就不再锋线再买人了，我觉得这个是不矛盾的，因为萨拉赫续约了，你这个菲尔米诺你这现在已经那个老化了，或者说是已经变成一个替补的定位了，对吧？然后你其他的一些人选，像奥里吉，现在明确已经要去 AC 米兰了。那我们其实虽然说锦鲤这两年的出场的频率是越来越低，逐步下降，但是他毕竟是锋线的这个替补席上的一个人头。那么你现在里吉走了，对吧？然后南野呢，他可能会留队作为一个杯赛之王的一个锋线人选，他就留队作为一个铁替补，对吧？每次上杯赛的时候让他首发，那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选项。那如果他自己想要出去闯一闯，那把他套现，就是在高位套现也未尝不是一种选项。那么从这个可操作性来说，我觉得只要是锋线有新陈正常的这个人员进出新陈代谢，那么补充一个新的一个优秀的人才始终是一个选项，不管是达尔文努涅斯也好，还是说那个这个乔纳森大卫也好，还是伊萨克也好，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当然像目前来说，我们之前刚刚和这个本菲卡踢了一场，大家对达尔文努涅斯的印象也比较深，我觉得以我对他之前的比赛的这个观摩，包括最近一场比赛他的表现，我觉得达尔文努涅斯 我看好他的发展啊，只要他在一个他之后转会，他转会是必然的，他绝对不会，本菲卡不会，他是他的最后一站的，对不对？他也不是当年的这个卡多佐，对吧？卡多佐是这个留队留了这个七八年，将近十年的这样一个老中锋，他也不可能做到那样，他必然是要走出去的，去到更加大的一支豪门球队的。哎，好像开了啊，断线了可能。那我觉得达尔文努涅斯，我看好他未来的发展不会比弗拉霍维奇差太多，这是我个人对他的一个观感。当然前提是他能够去转到一个整个发展比较良性的一支球队啊，不被伤病耽误。这样，
嗯，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就是看完，就是尤其是迪亚斯他发挥的这么好之后，你们其实会不会有一点觉得说利物浦他在引援方面，比如说这里我假设就是说中场的引援方面，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有点，就因为刚才提到说想要买那个就有朋友提到说那个雷桑嘛，雷纳托桑切斯嘛，那雷纳托桑切斯他比较好的就是那个推进能力嘛，那我突然就想到说，你利物浦现在已经有了路易斯迪亚斯，那路易斯迪亚斯这几场来看他的推进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当你有了路易斯迪亚斯之后，你就是你的中场的引援方面会不会有一点就是不同呢？那就是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
你
就说就买楚瓦梅尼了，就买一个比较传统的后腰球员。其实这一点之前也提到了，阿基也提到，然后那个之前微笑也提到过，
是
就是说三中场三角形中场的这样一个后腰位置的轮转，嗯，比较典型的就是说大家会发觉，就是如果是法比尼奥、迪亚哥和凯塔，就是比如说周中这样的一个组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出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说，迪亚哥可能会拉到后腰的位置，嗯，时不时的拉到后腰的位置，然后反而法比尼奥作为一个右中场去做插上，包括我们会看到很多法比尼奥带球在右路这个右肋插上，然后去送出一些传中这样的镜头，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解放一下这个法比尼奥的往前的能力，这个我觉得未尝不是一种选项，嗯，这个是可行的，嗯，但是就是说这个就要跳脱出这个有些就是内容就要跳出现有的这个球队的框架，就是说想象就未来的球队的战术发展的这个角度了，就不只是说我们现在的可能很多探讨都是说，哎，我们现在还是如果是以433的这样一个阵型，以现在的这个人员的适配性来说，我如果去掉一个然后再加入一个，这样子是怎么样去一个人选的调配，但实际上制服组可能会考虑的会更加深入一点，他可能不是说我一定要啊，我4433雷打不动，我就是走掉一个要买进一个同样的替代品或者是更好的替代者，不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他可能会从整个的一个战术布局，我未来可能不一定要踢433啊，我可能会时不时的踢一个442，对吧？包括我们未来会不会踢三后卫，当然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比较低，对不对？
是他可其实应该还是更多偏向于，就是说我们不讨论说阵型怎么变嘛，但是你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刚才在提到说维拉杜姆的那个点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点疑问的，因为我觉得第二个的引进有可能是就是利物浦觉得维拉杜姆是可以被放走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迪亚哥从目前来看哈，因为迪亚哥他插上的选择以及次数不算特别多，所以他有一点点，他除了当然他就是他跟维拉尔杜姆相比较的话，可能迪亚哥他更多是自己的技术能力或者说经验球商各方面通过这样子的来帮助球队稳住球权嘛，那维拉尔杜姆可能更多就是通过身体对抗这样子嘛，但是他们俩在利物浦里面其实是更多承担一种不太插上的这么一个职责，然后把插上进攻的这个职责交给右边中场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为什么维拉尔杜姆，就是你说维拉尔杜姆到现在还在利物浦的话，那会不会还是这么个选这么一个三个中场，我觉得是存疑的，所以就从这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利物浦他可能在接一些转会上面的方向会不会跟之前有不同呢，我不是特别确定，就是我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单纯从人选上来看的话，其实 就是贝林可以跟那个桑切斯可以画到一，然后那个琼阿梅尼的话他是另一类，因为这个东西就说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究竟你这个三中场你是要补充一个能踢主力的 B2B， 还是补充一个那个所谓能给迪亚哥提供两个六号的一个这个球员。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就难度的话，你买一个 B2B 磨合好的难度要更高。当然你要说从对球队的帮助的话，肯定是 B2B 要更大一点。因为其实就像刚才提到的，如果你买两个六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琼阿梅尼他的一些特点，就是你要能开发他这个进攻能力的这些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他可能还不如本队内的那个福法纳和那个琼卢卡斯这两个人进攻更好一点。但你从球队来看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把那个法比尼奥放到右边去的话，其实对，我觉得对那个阿诺德的话会更有利一点。因为那个法比尼奥他之前是踢过右后卫，他站在那个右边这个中场的话，我相信他对那个阿诺德身后的一个保护会更好一点。而且我看下来的观感的话，我觉得琼阿梅尼他站中路的整个可塑性的话要比那个法比尼奥还要更好一点。
刚刚有人也说这个布雷默啊，但我估计应该虽然是新传，问过风声君，好像也这下一赛季应该不会重点在这个中后卫上做文章，除非他能打右后卫，右后卫的替补应该还是首选会关注的对象吧。然后另外就是说，
目前来说，除非有中卫有大修的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再补中卫了。因为目前的可能性呢 是这样，就是，戈麦斯可能一直想要离队。如果戈麦斯真的是遂他愿，他离队去别的中下游球会啊，比如说去我锤这种，对吧？或者是去维拉啊，中游球会。
哇，怎么说话？我锤还是中下游吗？
我锤怎么不是中下游？我作为一个锤，
我锤准备冲前冲欧冠了，好不好？
不要来我锤啊！那个，不管是去我锤还是维拉这样的偏向中游的这样的球队，还是说怎么样，那他可能是一个个人选择嘛。那如果戈麦斯走了以后呢，可能啊，我个人感觉可能会补充一个这个本土中卫啊，本土的中卫，因为我们的户口本名额确实也比较捉襟见肘了，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本土中卫会不会是啊那个之前的这个威廉姆斯或者是？这个回来对吧，那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都卖了然后再买一个，也有可能。但是这买来了的话呢，肯定顺位是在范戴克、马蒂普和这个科纳特之后的。因为目前来看，你既然花了这个4000多万买了科纳特，虽然说他可能还是比较嫩，他的一些防守习惯并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我觉得制服组还是会给他时间的，还是会给他一段时间的，让他慢慢的跟着学，慢慢的跟着发展，随着比赛的节奏的适应，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可塑之才。所以说目前的定位来看，范戴克、马蒂普是首发中卫，那个科纳特是第三中卫，之后无非就是补进一个第四中卫。那第四中卫我觉得大概率如果要不就是回来对吧，我们在外放的两位这个那个上个赛季的功臣对吧，这个最后那段时间的功臣回来，那是一种选项对吧。另外一种选项就是无非就是把他们再租出去或者卖出去，然后再补充一个本土的户口本的中卫。这个我都是觉得第四中卫都无所谓，只要他有一定的特点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中卫这个位置不太会再进行一个人员的补充了，因为整个的框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的话，目前整个的一个焦点还是一个中场的人员补进。我觉得中场就像之前基队说的，中场是必定要补人的，那只是补谁这样一个问题疑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前场的一个逐步的新陈代谢，当然因为在补充了若塔和这个迪亚斯以后，这个前场的我们已经是比较充裕了。那可能这个就是目前的心态可能就是市场上如果有好的，那么既然你像菲尔米诺也老化了，然后这个可能那个张伯伦也不续约了，然后包括因为张伯伦现在不只是中场的一个选项，他可能很多时候也会作为一个前场三叉戟的这个右路的一个替补对吧。那么你的这个我们这个奥里吉已经明确离队了，那么我们前场需要补充一个能够这个作为一个 不错的这个轮换球员，或者说是一个半主力球员，哎，这样的时候我们去看看，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崭露头角的这样一些球员，那也未尝不可。那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后场就是补一些纯替补，对吧？第四中卫，当然我们还会提到这个右后卫的替补这样一个问题，对吧？这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基本上都是纯替补定位的这样一个球员。中场呢是要补充一个能够和主力竞争的啊，能够来之即战的这样一个技战力。前场呢是补充一些能够为未来三叉戟啊作为一个备选方案的啊，能够有发展潜力的这样一个优质的一个年轻球员。那我觉得目前的三条线的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引援的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
布雷默这个人选是不错的，但我觉得除非就是戈麦斯卖了，那有一定的可能买那个布雷默。但如果买布雷默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也是给那个叫啥科内特也
敲响警钟了，
投了一点怀疑票。对对，投怀疑票。因为说实在，那个如果你买布雷默的话，我是挺看好他两到三个赛季以内替代马蒂普的。
嗯，但估计还是可能性没那么大，除非有什么变数吧。
对对对，
那还有人问这个哈兰德为什么不买？我哈兰德不是去曼城了吗？
哈兰德的
这个问题
综合成本太高了。
扎叔已经回答了，
哈兰德的综合成本
买不起。
贝林汉我们刚才已经是觉得很折舌了，要花综合成本要花1亿镑以上，哈兰德可能实际上他背后的隐性成本要乘以1.5倍甚至2倍，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以这个拉伊奥拉的这个狮子大开口的这个习惯，包括他们可能哈兰德一旦来了以后会彻底的打破这个尼普的这个工资结构，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用去想了。虽然说哈兰德我们应该是最早开始吹哈兰德那波人之一吧，我们群本群，对吧？但是好货是好货，但是他现在的这个实际的已经成为一个奢侈品了，就是以尼普的这个能力应该是够不太到了。对，这个就没什么。
那如果哈兰德去曼城，那下一赛季会英超大结局吗？西西怎么看啊？西西在吗？西西最近不
在，
你在
不在？
对，如果哈兰德加盟曼城，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现在就看新闻，就感觉好像皇马跟曼城好像都有机会啊。然后我还在幻想汉恩伯可以来巴萨，对，就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汉恩伯过来了，那就被这个挂掉了，就他目前这个无锋阵，就是他整个这两年他打造了一个无锋阵，我觉得。就还是会有一个，就还是算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吧。对，就是因为我像之前说的，就是他的无锋阵其实是就比较重视，就是把球场空间压得比较小，然后重视反击当中的准确度，而不是说一味的往前场打纵深。那么哈兰德来了以后，就是那肯定就不会按以前那么打了。但是如果曼城就是回到那么就17-18赛季18-19赛季就曼努战术的话，那么他两个边的边锋，对吧？是不是也要就是相应换，比如说换成那种就是也像斯特宁沙内一样，就是他有速度他有传中，这样可以发挥就是汉安德就是在禁区里面的冲击力这样一个优势。但是我总体的一个看法就是不管战术上怎么看，因为战术总体还是为人服务的，然后特别是就帮金福谈，就是他都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就相比甚至相比5年前来说，我都觉得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货，就不管你们提到什么鲁涅斯啊，就感觉整个的天赋就是跟之前比还是很一般。所以我觉得像汉兰德那样的球员，就是他不管是哪个球队引进，就是我觉得围绕他打造一个战术都是比较值得的。当然我觉得对汉兰德来说，就是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他强肯定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觉得他能不能就是保证一直不伤，然后一直稳定掌球，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然后特别因为这个伤病问题的话，就是那么一支球队就去花很大很大代价去砸他，我觉得这个确实也要就是打一个问号，对吧？就是就比如说像巴萨的那个奥斯曼登贝莱，就是他也是天赋很高，但是 他后面其实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如果就是一个球队引进了哈兰德，但是他如果就是引进以后水土不服或者什么样，跟奔贝莱一样就是总伤，然后而且特别是哈兰德就是他在一个新球队里面他的战术地位肯定是要比就是奔贝莱要略高的，因为他整个的花费啊什么都高一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大概是这样一个看法，对，
嗯。
不过
那我先稍稍把这个
想了，那个曼城是能够这个把一亿先生放在替补席上的，所以他这个哈兰德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只要买来了，肯定对他是利好的。
嗯，对，这个肯定是对，任何球队都是对。
对啊，我们稍稍把这个刚刚其实话从说曼城对利物浦变成利物浦的这个整体的引援补强那个讨论啊，然后再到一些刚刚的一些绯闻球员的一些评论，然后再拉回来，那还是看这个天王山之战，我们最后还是做一个预判吧，因为其实大家还是大概能猜到现场的一些某些镜头吧。那我们一个个来，阿基，你觉得这场的比赛最后的结果和可能进球的人员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稳的，利物浦稳，起码两球吧。我猜萨拉赫应该能进球，我猜迪亚斯，哦不对，萨拉赫，然后拿个定位球进球吧，好吧。
嗯，微笑呢？微笑觉得，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比分会很难猜。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这场球对利物浦和那个曼城来说都一样啊，就是怎么说呢？输这场球可能就意味着整个联赛一个赛季的努力白费了。所以就这种球里面，如果一旦那个哪一方先丢球的话，那可能
怎么了？微笑怎么了？
整个
四冠王都喊得出口，现在就怂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场比赛会很难猜。就是说白了，无论是曼城和那个利物浦哪一方先进球，我觉得大比分的可能都不会太小，就是三个球左右，都不会太小。因为说简单一点，如果利物浦进了一个，对吧？前三十分钟进了一个，那你觉得在曼城的主场他会怎么办？他也不想一个赛季就输了，对吧？利物浦也一样啊，利物浦万一前三十分钟丢一个，那你觉得按照扎叔和球队目前的配置，他能甘心忍受一个平局或者是一个输球吗？也不可能的。所以这场球我觉得看点会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不可行，你要客观的来说，我觉得这场球还是平局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嗯，
但是在这个平局的可能性上来说，其实无论哪一边，我觉得打出一个大比分的可能性也不小。
含了两个月的四冠王，现在天王山，你跟我说平局？
然后米格觉得呢？
主要，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平局？平局那个库蒂尼奥和杰拉德才能上场，
这个剧本，他的剧本才能上映。哎，你说这最后一轮
还真是哎，哦哇，这波你在第五层。
我觉得平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微笑的意思，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要么就是平局，要么就是一场大比分，就是比如说什么5-3啊，什么4-2啊，这种之类的大比分，对吧？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那我个人觉得还是平局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而且甚至于我觉得瓜迪奥拉可能不会派出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马赫雷斯啊、斯特林京多安这样的三个就是能够反差身后空间的这种阵容，他会派一个能够稳球权的人去首发，但具体是谁，是安排伯纳德席尔瓦还是格拉利什，这个都不太好说。所以我觉得这场比分可能，其实大家觉得会是一场很暴烈的对攻，我觉得可能曼城在主场反而会比我们想象中更谨慎一点，可能利物浦需要踢好这场比赛，需要更加好的去抢开局。
对，
如果开局能够进一个的话，对，这个是我个人对这个比赛形式的一个预判。但是我觉得整个，
米格老师刚才说那个点，我觉得甚至更危险一点，就是如果被曼城利用了利物浦想拿三分这个心态，那可能利物浦会，
是的，
但我觉得从这个比较常规的角度来预测的话，我觉得分析比赛各方面的势头，包括首发的人员构成，这个我觉得平局的概率会高一点。那我预测就是1-1或者2-2吧。这个我觉得0-0这个概率好像，就是利物浦曼城的对阵史上，如果一场平局是0-0的话，我也看到过，就是扎叔刚来那个赛季，那个好像有一场，对吧？是第二次对阵瓜迪奥拉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有一场0-0。那一般来说，我觉得还是会进球的。那我猜一个2-2吧。
其实我是有点担心的，就是首回合的时候，萨拉赫状态很好，进了个神仙球啊，就是连过几人然后进球，然后但是我们呢，亨德森、琼斯、法比尼奥，就是在我感觉曼城很多包括福登啊这些球员是很适合钻他们这个转身慢啊、回防不到位啊这个情况的，然后首回合还有萨拉赫，那现在次回合。客场萨拉赫这个状态又不是很好，看迪亚斯能补一点，就感觉此消彼长，其实我是觉得平局就不错了，我是相对有点悲观的这个情况，因为我感觉我们中场队在曼城的一个就中场是被曼城玩爆的，但是现在迪亚哥在的话会不会好一点？
有球迷说次回合没有琼斯，所以抵消了。你这么看不起琼斯？
希望吧，
这么看不起琼斯？
希望吧，希望。
其实
琼华助攻的小回合，你以为？
其实这场球，我觉得真的，就开局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就是利物浦这个心态怎么调整，我感觉有点困难。因为利物浦我觉得球员肯定也看了积分榜，都知道这场球你只要拿下，后面平个一场甚至输个一场都没关系，但是目前为止那个叫啥，利物浦就是逼到这个悬崖上面，又是曼城的客场，对吧？你这个想赢怕输就很容易出，
是
还行吧，利物浦现在还是挺懂得怎么去刷联赛，
其实想
对，而且还有定位球嘛。
其实应该说，利物浦通过这两个月的努力，终于争取到了这个在天王山战役前想赢怕输的机会。因为如果是按照之前的节奏，已经差八分了，然后再按照这个势头发展去，可能现在已经差个十一分、12分，也没有什么想赢怕输的必要了，对吧？只能说其实还是挺欣慰的，因为这支球队慢慢的从赛季初的这些不太适应中。调整过来了，应该说目前的势头还是不错的。哪怕到最后，说白了，到最后，因为足球的比赛还是有很多运气的成分，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哪怕到最后，就这个赛季没有拿下联赛，我觉得整个的球队的发展势头还是不错的。包括从引援的角度来说，这个引进的迪亚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优质的人才，在未来几年都是可以为球队提供能量的。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反而如果这个联赛，这个没戏的年份，尼普在这个欧冠反而更加有进取的机会，对吧？
其实
我
四冠王喊起来，
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胃口都是被迪亚斯转会进来吊起来的？
对，就说从来没有打过风险那么富裕的仗，对吧？然后那个，甚至我们有之前有那个群友开玩笑说，哎，那个就之前说那个半决赛欧冠半决赛喷那个拜仁，说不定就没机会碰到拜仁了，直接打我挺了，对吧？这也有可能啊。但
是
啊，就随便开开玩笑。
那个西西觉得呢？西西，你预测一下这一场比赛。
我比较同意那个微笑的观点啊，就我觉得这一场就确实比较蛮猜，就是我觉得关键看就是，但是我觉得能想到的是，可能就是双方一上来会比较保守，当然也说不准，也可能像米格老师说的，就是利物浦他有想开局，但我觉得曼城肯定是就是他的整个心态是比较保守的，但我觉得一半就是有进球以后，就是不管是曼城进还是利物浦进，那我觉得这个比赛就落后的一方他肯定是不甘心，就说接受这么一个落后的结果的。那到时候就是比赛就是会怎么发展就比较难说了。但如果一直就是双方都没有打破僵局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就说整场比赛就是就 就那么就比较平稳的，就说不定也会打成一个零比零。但是从后手来说，就是我觉得利物浦的他的那些后手就是他的前锋波嘛，毕竟对，所以我觉得他所以整个来说确实也比较难讲，对，我觉得很难猜结果。
就热苏斯也不用啊，热苏斯会替补上吗？还是会首发？会不会瓜迪奥拉会整活整个我们没想到的活出来？
我觉得就瓜迪奥拉就是他之前他自己都自爆了，说在那种强强对话方面他自己就会整活。但我觉得就是热苏斯确实就是你按以往他打利物浦的整个表现啊，就不管是第一回合就是我记得他是有助攻的，然后上个回合上一赛季我记得好像是联赛里面的第一回合吧，就是1-1那一场他好像进了一个就是很有个人想象力的一个进球，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挂掉了他就是继续整活，他不上热苏斯的话，我觉得对利物浦是比较利好的。
但是瓜迪奥拉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这两年，就是说其实你会发觉，就是我们媒体在鼓噪，包括特别是境外的媒体在鼓噪这个红蓝争霸，其实瓜迪奥拉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利物浦刚起势的时候，他就一直是比较重视利物浦和利物浦的对阵的，就是他会整活的比赛往往是他会觉得我相对对面的球队，没有对切尔西不尊重的意思，就包括在欧冠决赛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我对比对面的阵容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他踢尼普的时候，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基本上很少整活，我觉得因为他特别重视利物浦这个对手，我觉得这个甚至于他会觉得就是利物浦就是他最近这三四年的一生之敌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点倒反而蛮有意思的，他一到和尼普踢球的时候就很少整活，所以我觉得你要指望这场比赛瓜迪奥拉整活，我觉得这概率还是蛮低的。
我觉得
你们就说你们，
我觉得
你们就说你们范特西吸谁啊？西萨还是吸谁？
我还是无脑西萨，我还是无脑西萨。
我也是西萨。
其实我觉得刚才米格老师是在那个暗示那个瓜迪奥拉是微操之王，是吧？优势在我。
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来一把我们伟大的这个曼城啊，曼城厉害。
好吧，那今天也聊了快两个小时了，一个小时40多分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我们还是很期待，因为大家聊了这么多，感觉这个比赛应该很精彩很精彩，希望也不要搞些什么场外什么裁判就乱七八糟的东西吧，还是希望双方有个就是博弈啊，或者说球员主帅间的一个斗智斗勇，不管结果如何吧，还是我们能熬到这一场也已经是很值得自豪了。那好吧，那今天的这个笑谈直播间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
拜
拜
拜
拜
拜，大家再见，大家再见。